那个，大家平时看城市地图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大概就是。
肯定就是那些错综复杂的街道啊，或者绿地，还有那些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嘛。
对，非常直观的二维世界，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物理边界一目了然。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能戴上一副特殊的透视眼镜，直接看到这座城市地下的那个电网呢？
哇，那看到的绝对是另一番景象了。
绝对的，你会看到电流在疯狂涌动，巨大的能量在暗网里交织碰撞，然后重新分配。突然之间，你对这座城市，就是说它的权力究竟集中在哪里，你的理解就会被完全颠覆。
因为真正的驱动力其实藏在地下。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深入探索就是要给大家戴上这副眼镜，我们会触及一些极其敏感，甚至，有点充满火药味的内部信息。
是的，这次的资料量非常庞大，从科技巨头的幕后交易，到引发白宫恐慌的监管博弈，再到现实街头因为阶层分化引起的那些政治交锋。
说实话，这些信息里充满了左右翼的激烈对抗，甚至涉及到极度对立的财富分配观念。所以在我们跳进这股洪流之前，必须得跟各位听众明确一点，我们在今天的探讨里绝对不是裁判。
没错，我们不为任何政治立场或者意识形态站队。
对，我们的唯一职责就是客观中立地把这些原始资料里的论点拆解开，帮你理解背后的真实逻辑，而不是给任何观点背书。好，那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个核心概念来秒定今天所有的疯狂现象，你会用什么？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场史诗级的炼金术。
没错。
只不过现在炼的不是金子，而是如何将物理世界的电力转化成数字世界的算力，也就是 tokens。
把电力转化成 tokens。
对，这场能源到算力的转换竞赛正在重新划定硅谷的版图，撼动华盛顿的政策底线，并且正在一种大家可能根本没察觉的方式把手伸进你的钱包。
太硬核了。我们知道，任何伟大的技术革命，比如19世纪的铁路啊，或者20世纪的互联网，其实都建立在极其庞大且昂贵的底层基础之上。
必然呢，没有基建就没有上层建筑。
所以，我们必须从目前 AI 浪潮的最底层，也就是算力和数据中心开始讲起。资料里提到了一笔可以说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幕后交易。
你是说马斯克的那笔交易？
对。伊隆·马斯克刚刚把他手里那个堪称性能怪兽的 Colossus One 数据中心直接租给了极度渴求算力的 AI 新贵 Anthropic。
这笔交易的规模怎么说呢？真的是惊人的。对于 Anthropic 来说，这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他们直接获得了超过22万块英伟达 GPU 的算力支持，还有高达300兆瓦的电力配额。
等一下，300兆瓦，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这足以支撑一座中型城市的日常运转了。就为了给一个 AI 公司提供算力。
哇，用一座城市的电来跑数据，那这股庞大能量注入之后有什么直接结果吗？
效果立竿见影，他们旗下的大模型 Claude 立刻就解除了封印，API 的速率直接翻倍，甚至直接向付费用户取消了流量峰值限制。
也就是说，算力瓶颈瞬间没了。那马斯克自己呢？他把数据中心租出去了，自己的 AI 怎么办？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转身把自己研发的 XAI 模型全盘转移到了更先进、规模更庞大的 Colossus 2数据中心去进行下一代训练。
哇，这里的运作逻辑太精妙了，就像好像在淘金热里，马斯克不仅在卖铲子，他还直接向竞争对手出租重型挖掘机。
没错。然后用收来的租金去升级自己的顶级采矿设备。资料里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新概念，EWS。
EWS 是类似 AWS 那种吗？
对，Elon Web Services，A 朗网络服务，这摆明了是要直接从 Amazon AWS、Google 云和 Microsoft Azure 的嘴里抢肉吃，这完全是降维打击。
怎么个降维打击法？
你想啊。Amazon 和 Microsoft 现在还在苦苦规划怎么拿地、怎么向当地电网申请电力额度的时候，马斯克直接用重资产砸出了一个算力黑洞。资料预计，EWS 将为他带来40到50亿美元的增量收入。
40到50亿美元， 那这笔钱对他来说应该很关键吗？
极其关键，这笔巨款将直接用来补贴 XAI 开发自家模型 Grok 那天文数字般的成本。所以有人把马斯克庞大的 SpaceX 帝国形容成一块五层蛋糕。
五层蛋糕，这个怎么理解？
第二层，星链网络，这是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第三层就是地面的 EWS 计算平台，一个向全行业开放的超级算力仓库。
懂了，前三层全是极其硬核的物理基建，那第四层呢？
第四层是未来规划中的太空数据中心，这将彻底摆脱地球电网和地理政治的束缚。而最顶层的第五层才是 Grok 和各类 AI 应用，也就是这条流水线上产出的最终商品。
把物理基建和数字基建绑得这么深，如果按照这个把电子转化 tokens 的重资产逻辑，马斯克是不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 AI 时代的中央银行了？
这个比喻很贴切。
当整个行业都在为了算力这种新时代石油焦虑的时候，他不仅掌握了印钞机，他甚至控制了印钞机赖以运转的发电厂。那些租用他算力的公司，岂不是随时可能被卡脖子？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谁掌握了最庞大、最稳定的算力来源，谁就掌握了底层生态的定价权。不过，也引出了硬币的另一面。既然马斯克提供了海量的石油，那么疯狂燃烧这些石油的人是谁？
就是他刚刚的大客户 Anthropic。
没错， Anthropic 拿到算力之后，他们的财务数据简直像是在垂直起飞。今年第一季度，他们的年度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 从$1000亿直接飙升到了$3000亿，
翻了三倍。
对，而且到了四月份更是达到了$4400亿。基于这种每年10倍的恐怖增速，华尔街的分析师给出了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预测。
什么预测？
他们预计 Anthropic 将在年底达到$1000亿的 ARR， 并在2027年冲击$10000亿。
哇，$10000亿，这增长速度真的太离谱了。
是的，伴随着这种指数级增长的是巨大的恐惧。资料里有一种极具争议的声音认为，Anthropic 正在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垄断企业。
史上最大的垄断，这帽子扣得有点大啊。
为了说明这种垄断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资料里用当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做了一个极其绝妙的类比。
哦，洛克菲勒当年建立了标准石油帝国，但这大家都知道是个垄断企业，最后被强行拆分了。
没错，但你想象一下，如果当年洛克菲勒精通现代的公关策略，他把公司改名叫安全石油，
安全石油，
然后他主动跑到华盛顿呼吁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监管煤油的安全性。他告诉公众，劣质煤油不仅能照明，还会引发火灾，烧毁整座城市。
哇，这就等于是用安全来制造恐慌了。
对，一旦他打出安全这张牌，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力就会完全被转移，大家会感激他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彻底忽略他正在利用高昂的安全合规成本把所有小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的事实。
也就是说，用合规门槛建立垄断帝国，这其实就是在强烈影射当届这批大打 AI 安全牌的科技巨头，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是目前的公关策略。
这个比喻太毒辣了，但我必须要在这里提出强烈的质疑。现在就给任何一家 AI 公司戴上人类史上最大猛垄断者的帽子，真的合适吗？你想想看，仅仅是软件开发者这个细分市场的总潜在规模就有$10000亿了。
确实，蛋糕本身非常大，
而且竞争极其惨烈啊。资料里也提到， OpenAI 刚刚反击推出了全新的基础模型 Spot 和 Codex， 谷歌也在后面倾尽全力紧追不舍。在这个蛋糕还在疯狂膨胀的阶段，现在谈垄断是不是太早了？
你的怀疑是有依据的，但垄断论支持者的核心逻辑在于 AI 和传统的软件行业完全不同。
怎么个不同法？
因为底层训练需要极端密集的算力，一旦有一家公司在早期凭借极度的算力优势跑出了逃逸速度，形成了智能上的代差，那后发者想要追赶的成本将是天文数字。
也就是说，赢家通吃的加速度会快到别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对，他们害怕的是这种物理层面的碾压，而这种不受控制的指数级增长必然会引发华盛顿的警觉。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重磅报道直接在硅谷炸开了锅。
纽约时报说了什么？
报道称，美国政府高层正在认真考虑成立一个类似 AI 界的 FDA， 就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样，或者发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新模型发布前必须经过严苛的政府安全审查。
AI 界的 FDA， 这听起来动作很大，恐慌的导火索是什么？
导火索就是 Anthropic 那个极其强大的内部新模型，代号 Mythos。 有消息称，它在内测里展现出的能力让白宫官员感到了彻骨的恐惧，担心会引发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但等一下，这听起来简直像是某种典型的监管捕获，就是刚才洛克菲勒那个比喻。你想想，汽车还没完全上路之前，我们难道就要搞一个极其复杂的官僚化的车管所吗？
很多硅谷的投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觉得这就是假新闻或者是 AI 末日论者的恐慌营销，目的就是为现有巨头建立护城河。
绝对的，因为像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完全有钱养庞大的律师团去应付审查，而车库里写代码的创公司直接就被这种合规成本扼杀了。那面对客观存在的网络安全威胁，资料里有没有提到代替方案？
有的，科技界给出的替代方案是，千万别搞政府的预先审批，而是实施 API 级别的 KYC。
KYC， 了解你的客户，就是银行实名认证的一套。
没错，要求所有开发者在调用 API 的时候必须经过真实的实名认证，留下数字指纹，一旦有恶意攻击，直接精准定位背后的人，
而不是去审查那个模型本身。
对，同时策略应该是尽快把这些前沿模型交到好人手里，比如 CrowdStrike 或者 Palo Alto Networks 这些顶级的网络安全公司，让好人去建立防御盾牌。
用 AI 对抗 AI， 而不是用官僚文件对抗 AI。 不过无论是华盛顿的监管博弈，还是硅谷的算力大战，这听起来都有点像神仙打架。这些万亿级别的巨大变动究竟是怎么砸到我们普通人真实生活里的？
这个冲击波首先体现在宏观经济数据上，云服务提供商的收入可以说是井喷了， AWS 增长了 28%， Azure 增长了 39%， 谷歌云更是惊人的增长了 63%。
哇， 63% 的体量增长。
而且 AI 正在创造真正的经济繁荣，它占据了第一季度 GDP 整体增长的 75%，连标普500指数的营业利润率也从 11.8% 扩大到了 13%。
我得在这里打断你一下，我们确实看到了华尔街的华丽报表，但是作为普通人，我有点高度怀疑，这真的是 AI 带来的实际生产力提升吗？还是说这只是一场疫情后大厂裁员潮掩盖下的巧妙财务工程，
也就是 ROI， 比如耐克和 DoorDash。
他们怎么了？
他们已经开始用基于 AI 的图像生成技术来完全替代传统的商业摄影团队和后期制作，结果是单张广告图片的制作成本直接腰斩，
成本减半。那效果呢？总不能为了省钱不要质量吧？
恰恰相反，因为 AI 能瞬间生成针对不同受众的个性化视觉效果，他们的广告点击率和转化率反而逆势实现了两位数的巨大提升。
哇，这就证明 AI 深入到了业务逻辑里，是真实的提效，不是玩数字游戏。
对，效率的略升是真实的，但在物理世界里引发的摩擦也是极其剧烈的。如果你现在住在加州或者纽约，你可能已经发现自己的电费账单在悄悄上涨了。
为什么？因为数据中心在抢电。
没错，有组织的激进分子现在就像几十年前抗议核电站一样，走上街头抗议数据中心疯狂消耗水和能源。
所以普通人的钱包被迫为巨头的算力买单了。
但如果你把目光转向德克萨斯州，那里是另一种现实。德州正在经历一场蓝领建筑热潮，庞大的数据中心拔地而起，不仅创造了高薪工作，而反而因为规模效应拉低了当地整体的电力成本。
同样一项技术，在不同地方撕裂出了截然不同的现实。当经济被深刻重塑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剧烈的政治反应吧？
是的， 这就涉及到了今天资料里最有火药味儿的部分。在最近洛杉矶市长选举的一场辩论中，候选人 Spencer Pratt 对现任左翼市长 Karen Bass 以及另一位极左翼市议员发起了极其猛烈的抨击。
我们在重复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要再次强调，我们只是客观陈述资料中的情况，不代表我们的立场。他说了什么？
Pratt 一针见血地指出，洛杉矶街头触目惊心的无家可归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住房短缺，核心是失控的毒品成瘾和严重的精神疾病。资料里直接引用了他的原话。
我看到了，那句话真的非常刺耳。他说，如果他走上街头，他的脖子会被刺伤。
对，非常直接，甚至带有强烈的攻击性。这种沸腾的情绪已经彻底吓到了资本。
资本有什么反应？
比如顶级富豪 Ken Griffin 因为面临意识形态攻击和个人安全威胁，直接把庞大的业务重心从芝加哥转移到了佛罗里达。同时，加州政府也在试图通过保护退休储蓄并明确禁止财富税的法案拼命留住资本。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撕裂。巨头们在狂欢，但其实对普通选民来说， AI 根本不是头等大事，对吧？
没错，资料显示，面对生活成本、医疗、教育这些问题， AI 带来的冲击在选民关切里仅仅排在第29位。
大家只关心房租和安全，那科技巨头就眼睁睁看着社会撕裂吗？资料里有没有提到什么解决方案？
有一种来自资本主义视角的自救方案，有人呼吁像 SpaceX、OpenAI 这些超级科技公司在 IPO 上市的时候，应该硬性规定把总股份的1%投入一个叫投资美国的账户。
投资美国，把股权分给普通人。
对，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在资本层面上分享到 AI 时代创造的红利。
这本质上就是花钱买平安了。科技巨头们一直沉浸在创造万亿市值的狂欢里，如果不主动分出哪怕1%的蛋糕，他们是不是实际上在邀请那些他们最害怕的财富税和严厉监管？
没错，当财富极度集中，政治的反作用力必然是猛烈的。
哦，今天的信息密度真的太大了，我们快速收拢一下今天的这幅巨大拼图。从马斯克庞大的数据中心租约，到 Anthropic 令人咋舌的财务增长，从引起白宫恐慌的 AI 审查提议，再到德克萨斯州的蓝领建设热潮，还有洛杉矶街头的政治交锋，这一切都在证明 AI 早已不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
它正在重写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代码。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听众都应该关心这些，因为你绝对不是这场变革的旁观者。你的工作、你的投资，甚至你所在城市的运作方式，都已经在这张巨大的 AI 图纸上被重新规划了。
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系统里。
是的，所以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在资料之外延展的思考题给大家。我们今天花了大量时间讨论人类如何努力控制算力，如何分享 AI 产生的利润，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 AI 模型进化到能够完全自主编写代码、自主调配 server 资源的地步呢？
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对，当机器本身成为了这个星球上算力最大的消费者和最高效的决策者时，我们今天在这里争论的面红耳赤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法则、监管框架，甚至什么财富税，还会有一丝一毫的意义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深思。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深入探索，我们下次再见。